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8号，公元2006年6月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抵达欧洲比利时，开始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达赖喇嘛本周一呢，受到比利时云丹岭佛教协会的邀请，为当地新创建的图甸西肉岭寺院进行了开光。那么本周二，达赖喇嘛应邀在比利时出席了由欧盟委员会各教派代表间就基本人权与相互尊重为主题举行的研讨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时，就有关欧盟的民主、人权和自觉权等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达赖喇嘛特别强调参访不同宗教圣地促进宗教和谐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生态学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说，当今世界证实很多问题的根源是严重忽略保持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达赖喇嘛指出，世俗伦理学不受宗教传统的抵制，因此在非宗教人士中促进人类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本周二呢，达赖喇嘛出席了由比利时虎城市长安妮玛丽·林泽女士为达赖喇嘛举行的官方接待会，以表达对达赖喇嘛第五次访问比利时的热切欢迎。之后，达赖喇嘛出席了在虎城文化中心举行的以和平战略和共同理解为主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比利时穆斯林教会会长和比利时世俗主义中心的主席菲利普等多个组织的领袖。本周三，达赖喇嘛应邀在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中发表讲话时表示，所有支持者要以一颗忍耐的心与中国政府相处。达赖喇嘛再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使西藏独特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得以保存的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强调，虽然现在西藏得到一些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实际意义上，我们更需要600万西藏人民真正受益的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达赖喇嘛最后呼吁欧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本周四，达赖喇嘛在布鲁塞尔向荣获2006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最高荣誉真理之光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颁奖，表彰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南非大主教在接受奖品后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西藏理应得到的高度自治，他同时呼吁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做正确的选择。达赖喇嘛还把委权奖颁发给了赫尔金基金会，表彰该基金会创始人乔治·热米用其笔名赫尔基创作的丁丁连环画关于西藏的描述。那么本周五到下周一上午，达赖喇嘛向民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那么明天星期一，达赖喇嘛将在比利时安特维布体育宫为11000多人以快乐的艺术为主题发表演讲。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流亡藏人于本周六投票选举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那么预料现任的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有可能轻松地顺利地连任。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透露，大约72000名藏人登记投票，投票所在地呢是在台湾、印度、尼泊尔，还有北美、欧洲和澳洲，一共设立53个投票所。那么投票的结果预定将于今年7月初公布。那么现年66岁的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预料将赢得这次的选举。他在今年3月份的首席部长初选中就获得了80%以上的票数， 桑多仁波切是教师从政，他强烈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主张，争取西藏更大的自治权。
来自各地新当选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所有议员聚集在流亡藏人首府达仁斯拉，本周一在议会秘书处进行了签名报到。本周二上午，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代理议长嘎姆全培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进行了就职宣誓。之后呢，来自各教派、区域以及欧美等的新任议员按照选票等次在代理议长嘎姆全培前一一宣誓就任。之后议员们以秘密投票的形式选举产生了两名议长候选人，分别是位于达仁斯拉的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前任议员嘎姆全培和新德里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边波茨任。在选举议长的过程中，除了一名议员投弃权票以外，各自支持者票数相同。那么由于双方的立场坚定，经过共计四次选举，双方以21票对21票仍保持相同的票数，没有分出胜负。本周三下午，议员们按照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的建议，最后决定让两名候选人在5年的任期内先后担任2年半的议长职务。前任副议长杰日卓姆女士再度以27票当选为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那么本周四新当选的政府议长呢，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宣誓就任。
驻村西藏14女歌尼中的伦珠桑摩和仁增曲吉日前流亡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那么仁增曲吉呢，是于1990年8月份同休瑟斯的5名尼姑一起在西藏首都拉萨八角街从事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时遭到中共的拘捕，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那么1993年在监狱中呢服刑的他与其他13名女尼偷偷的录唱赞颂达赖喇嘛和西藏自由的歌曲，被加刑5年，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12年的岁月。那么伦珠桑摩呢，是拉萨尼琼日寺院的尼姑，他同样呢于1990年8月份同拉萨尼琼日寺院和噶日寺院的12名尼姑一起在拉萨罗布林卡学顿节仪式上从事西藏独立示威抗议时当场被捕，之后呢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1993年同样呢和仁增曲吉一样，在监狱中录唱西藏自由的歌曲，被加刑5年，在监牢中度过了9年的岁月。那么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逃出西藏的两名女政治犯目前正在期待着接受身心的治疗，并且在流亡生涯中获得学习的机会。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的华炯展览馆从本周二开始举办了西藏圣经展，通过展览向韩国民众介绍西藏的佛教经典文化。华炯展览馆是由汉城文化基金会主席建立于1999年，他在经过40多年的努力，将所收集到的2500多个藏传佛教徒制作的经典艺术作品和亚洲各地的文化财产展示在这个象征亚洲文化的展览馆中。该展览馆在2004年开始进行了维修扩建，近期向民众开放。这次华炯展览馆的这个称之为透过亚洲的眼睛免费展览会，从本周二30号开始举办到8月30号，除了展出西藏圣经以外，还展出画有第三世达赖喇嘛苏纳加措的手印和脚印，以及绿度母和唐卡等的藏传佛教经典艺术。另外在展览馆的第一层也将展出韩国、中国、日本的书画作品以及部分古典艺术品等。
每年藏历四月份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以及成道和涅槃的日子，那么也是雪域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萨嘎达瓦节。那么藏人在这个月中朝佛念经、磕长头、禁止屠宰牲畜、集功德、尾丧等各种佛事活动。然而中国当局却在西藏首都拉萨发号施令，禁止在各基层单位工作的藏人干部党员在萨嘎达瓦节从事佛事活动。那么当局下令在拉萨各基层单位工作的藏人干部职工和党员禁止参与在萨嘎达瓦节期间的任何佛事活动，如违反者将扣除工资给予处分。虽然中国当局只是禁止在各基层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从事佛事活动而非普通公民，但是拉萨藏人对当局这一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纷纷谴责在严重违反人权。
西藏人民议会14届第一次会议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召开。 来自印度、尼泊尔、欧美地区的西藏议员们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各部门部长出席了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那么新当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木群别在会议开幕式上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新一届议员们的致函。达赖喇嘛在函中希望每一位议员要肩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为藏人社会推广更全面的民主体制而付出贡献。本周四召开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一次会议上，议员们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布的法令进行了讨论，并且就部分议员所提出的有关修改流亡藏人宪章的旧条文和修改后条文的个人议案进行了讨论。本周五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圆满闭幕。
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原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代理书记张庆林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杨传堂则不再担任这个职位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常委委员的职务，杨传堂将另有任用。那么今年55岁的张庆林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政治盟友，去年11月张庆林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党委的代理书记。张庆林在这个月稍早曾经指控流亡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违背策动拉萨附近甘丹寺的破坏事件。那么张庆林是山东省东平人，他曾经担任团中央工农青年部的副部长、山东省东云市市长、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甘肃省常委委员与宣传部部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印度西藏青年歌手边布次仁和尼泊尔西藏女青年歌手曲季合作演唱的歌曲《爱情的厄运》。歌词大意是：认识你是我一生的不幸，命中注定你与另一人相伴，我们的相遇不是不幸，只怪我们无缘相守，只怪命运没有凑合我们，为何相爱太深还要分手，因为我们无缘厮守终身。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叶麦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